间交给梁家生领袖。
我们能够拣选主耶稣，真的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拣选主，他做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唯一的满足，他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主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15:16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我们唱诗歌讲到说拣选主耶稣，但是主那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当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跟主讲说，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也读到主的话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我们说我们能够来拣选主耶稣，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是的，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一想到是的，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的里面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才能够来爱主。今天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向主说，主我们拣选你，这是一个何等的蒙福。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一直在做好多好多的拣选。我想姐妹们要出门来聚会，可能你要穿什么也要做一个拣选。弟兄们容易一点，我姊妹说我年头到年尾都是穿制服啊，不需要拣选。但是很多人他要来到教会能不能够准时，他要做一个拣选。他要上班能不能够准时，他要做一个拣选。有一个弟兄讲说，聚会啊你不应该准时。大家听了觉得说，为什么聚会不应该准时啊？他说你要准时的话，那你总会迟到的，你应该要早到啊。感谢主，神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好多好多需要做拣选的，是不是拣选主，是不是把主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些日子我们读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先来看主在一路上他也做了多少的拣选。是的，主降生他在前面有30年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在父亲的家里面，主一生下来就是神的那位圣者啊。但是呢，当他默默无声，好像我们听到一句话，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其他的时间他就在家里面，在木匠的家里面，他也有好多的学习。他在木匠的家里面，别人可能并不看他是怎么样，当人家一想到说，哇，他的兄弟弟弟们他们都认得啊，就是雅各啊，又是约西啊，又是犹大，又是谁的，然后他的妹妹们他们也认得，可能人家并不这么来看重他。他又是生在拿撒勒，是一个没有人瞧得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认识到，当主耶稣那30年他怎么样达到完满，人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是这样子来增加。然后我们在他要公开服侍第一件事情，马太福音3就讲到主他受尽的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3，请我们从13读到17，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像主30年隐藏的生活的里面，到了他受洗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对他不单是他受洗这件事情，也讲到说他整个的成长，他整个在神的面前，今天他已经达到了一个这么完全的一个地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弟兄姊妹，当主耶稣他的生命，他的完全，他的圣洁，他的一切，他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神能够喜悦他，这是他的爱子。当那一天主耶稣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你知道施洗约翰曾经讲过，他说他为主耶稣提鞋他都是不配的，他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的里面，他这样子一个一个替人家来施洗，他的名字叫做施洗约翰，他的那个洗礼啊叫做悔改的洗，他有一个旨意，从神来的一个托付，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到说，他为什么在那里来行这个敬礼，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叫将神的儿子能够显明给以色列人看见。当主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施洗约翰一看见他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里面有一个看见，他是神的羔羊，看见了主，他里面受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震动，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当他看见主的时候，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他里面觉得说，是应当他来接受主的洗啊，怎么主耶稣到他那里来要来受他的洗呢？所以主告诉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主在这里讲说是要尽义，主不是讲到说他来要认罪，但是这个敬意要把神的意能够显出来，这个意意者一夜，他讲到说这个意的真正的完成，我们知道在十架主耶稣成全了神所有的公义，让公义能够彰显出来。但在这里主先站在一个地位上，看哪、啊、神的羔羊，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主耶稣是圣洁的，是父神所喜悦的，这是他的爱子。但是主他为我们，他愿意放下他圣洁的己，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他在那里要把这个义能够尽，能够成全，能够表明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拣选。主没有说我是圣洁的、啊、我为什么需要受这个悔改的洗呢？这不是他应当受的，但是主耶稣他的拣选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他说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感谢主，当那一天主站在水里面，我们看见天开了，我们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当主耶稣要出来侍奉，公开的服侍，先有神在那里真的是称许他，他是完全的，他是那样的圣洁，他行权律法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今天是这一位，他才有资格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基督，带着生命，带着圣灵的膏油，带着圣灵的全能，主耶稣开始他的公开指示。我们看见一路上主在那里，他拣选，我们看主怎么来拣选。在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看见这个试探是非常特别的，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被圣灵引导，然后引到旷野去做什么呢？受鬼魔鬼的试探。主要公开开始他公开的服侍，前面30年是隐藏的，后面有3年半是公开的服侍。但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这么关键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受试探。我们知道在主在马太福音特别显出他是君王，特别看见一个国度的征战。那在整个征战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讲到主的受试探，但是这个试探有一个目的，要显出主是真的君王，要显出主他的得胜。我们都很熟悉，最近大家才读过，那主有三次 三方面受到试探。我们先来读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他禁食四十昼夜，禁食就是讲到他愿意放下在生活里面最合理的一些的要求，一些的需要。他因着有负担，所以常常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禁食跟祷告是连在一起的。当你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好像对于吃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兴趣啊。他在这边讲到说，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若是有人讲说可以翻成你既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鬼魔他知道，他也不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主耶稣要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有一件很关键的，他必须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因为神比鬼魔大太多了。但是为什么神不用一句话就把鬼魔都废掉了？这讲到神他永远的旨意。今天讲到说神要把人带到一个何等样的地位上，所以神今天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来，他独生的儿子站在人的地位上。就是我们看见这些试探前面两个，特别好像鬼魔就是要把主推到你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多少人在那里讥诮，但是讥诮的里面你看见这些人在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来。哎呀，这就是鬼魔一个很大的诡计。若是主耶稣站在神的那个地位上，今天救恩没有办法完成，他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代替。所以主在回答他的时候，主讲说人活着，主讲说人活着，主是一直要站在人的地位上，成为我们的代替，成为我们的代表。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 Rhema， 这是神口里所出的话。当我们领受到神在这里所说的话，哎呀，一下子那个话带着一个何等生命，带着一个何等的全能。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受试探，我们就会想到当初人被创造以后，神看说所造的是甚好的。当神在那里一称赞，常常这个仇敌就开始来试探人。主耶稣也是一样，当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在那里称赞他，你看这是他的爱子，何等的完全，何等的美丽，让神何等的喜悦，马上仇敌就开始试探。当人被创造是那样的让神看得满意啊，神说所造的是甚好，仇敌就来试探。但是仇敌的试探人的时候呢，在当时候跟主耶稣试探受试探环境上背景上有很多的不同啊。人受试探的时候，整个伊甸园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食物，哇，这个人要吃什么啊，各种的果子啊，各种的食物，太丰富了。只有一个，就是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是不能吃的。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是到旷野，他禁食四十昼夜，他饿了，没有什么吃的。所以仇敌说，那你就把石头变成一个饼啊，这是最容易的，这是最合理的要求。主耶稣到后来他能够五饼二鱼拨开来让多少人吃饱啊，五千人吃饱啊，这是难丁啊，可能是远远的超过这个数字。但是主不为他自己来行任何的神迹，主站在人的地位上。在创世纪当魔鬼在那里试探人的时候，告诉他说，神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鬼魔来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然后呢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所以呢你们就变如神，能知道善恶。他要把人提高到跟神一样的一个地位上，你们的眼睛会明亮，你们会像神一样。 这就是魔鬼他堕落，为什么堕落？因为他要把自己高举，高举到神的地位上。今天人若是把自己抬到像神那个地位，这就是今天魔鬼他试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然后呢，你们如神，然后能知道善恶。那一个点我们看见人喜欢站在神的地位上，那第二个点呢，当鬼魔来试探亚当夏娃，你们可以知道善恶啊。原本人里面他不是靠着自己来分别说这是善这是恶的，乃是说神说是善的这就是善的，神说是恶的这就是恶的，乃是神是他们的一切。但是今天人他要脱离神，好像他能够独立啊，我来决定这是善这是恶的。所以一直到今天，多少时候我们落在一个光景，我们想在那里来分别是和非啊，善和恶。但是主叫我们做什么？叫我们一生乃是在这里拣选生命。我们看见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他们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而且呢能够叫自己能够有智慧啊。好像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这些试探的原则，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来讲还是一样，仇敌仍然是那个试探人的。但是我们看见主在这个试探的里面，他怎么样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一路上在那里做拣选。他若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他非常的容易能够变石头为饼，能够满足他自己所有的需要和要求。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好像说或者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那魔鬼就用这个点叫主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叫他能够站在这个地位上。但是我们感谢主，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我们多少神的儿女，我们也来经历到我们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在前几个礼拜，我姊妹的大姐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去看一个医生，是一个心脏科的医生。那个心脏科的医生呢，他把一份报告，医院的报告，是他在大概7个月前去一家医院做一个检查的报告。他说你这个癌症转到肝啊，那这个治疗的结果有没有什么进展或怎么样？哎呀，萱萱，那大姐说什么是转到肝啊，什么肝癌啊，我从来不知道啊。医生说你看这个报告明明写的是这样，然后你的验血，哇，你的这个指数什么都不正常。哇，那个就一姊妹她吓了一大跳，后来打电话去问那个医院的那个医生啊，那个医生他说这个是检验是在他们医院做的，那个签字是他签的。他问他说你为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医生啊，他说那个医生好久好久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他可能也吓坏了，这么大的一件严重的事情怎么一句话也没告诉人家，7个月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后来我们姊妹她离开那个医生的时候，她说很奇妙，当他车子从那个 parking lot 开出去，他有一句话在他里面，不要怕，只要信。哎呀，当神一说话的时候，虽然你在医生面前，医生告诉你白纸黑字这个报告写的是你已经转到肝啊，又是怎么样的，但是呢当神一说话的时候，他说里面所有的重担所有的恐惧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他能够唱诗歌，他能够里面充满了喜乐。当然他后来又到他的医院，癌症医院的那个地方去检查，感谢主。后来那个检查出来，医生说诶，没有事啊，所有的检查都是正常的。我姊妹讲说感谢主，今天无论是什么原因，但是相信神做了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当神说话的时候有事情会发生的，当神说话的时候，今天是我们活是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多少时候我们渴望我们能够得着 主的话，把他的话，今天我们读圣经，是的，这是神的话，我们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了，把他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当神要说话的时候，那个 Rhema， 那个圣灵所感动，神今天在他心意中所要说话的时候，绝大部分我们的经历还是圣经的话。但是当神再一次说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 Rhema， 这句话说出来带着一个何等大的力量，叫我们整个人被主来改变，被主来制作，来得着。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这里呢，魔鬼把他带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那仍然他在这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站在殿顶上，这可能是一个很威风的，很多人可以看见到他。然后呢，魔鬼呢，这次试探呢，他想说，第一次主用圣经的话来回答哈，那他也用圣经的话，他说，经上记得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把神的话有点断章取义哈，他去掉在路上，若是我们在路上，这是一个神的话的。他把他带到殿顶上，然后断章取义呢，就用这句话来试探主。感谢主哈，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鬼魔来试探，你看鬼魔很狡猾的，很厉害的哦，他也能够用神的话。今天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在那里决定说，哇，这件事情要怎么来做决定，好大。有的人就讲说，他就把圣经一打开啊，怎么一指啊，他说，哇，这就是神的话，跟他说话了。但是很多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当我们抓住一个话，但是呢，却不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而我们要神来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弟兄姊妹，这是试探主。今天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主他向我们说话，然后呢，我们来顺服在神旨意的里面。当我们这样愿意顺服的时候，神的话带着一个何等的力量，带着一个他的旨意要能够完成。今天叫我们认识到说，这叫做信心。什么叫做试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抓住一句话，抓住一句好像是应许，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勉强神，神啊，你看啊，你不是要用手托着吗？免得我们脚碰在石头上。但是那个时候，若不是神的话说出来的，常常我们在那里是试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认识鬼魔的试探何等的狡猾，他也用经上的话，但是呢，他是断章取义的，他没有摸着神话语里面真实的意义。那我们再来看敬拜的试探哈，在马太福音4:8-10，请我们一起来读。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在这里最后一个试探，我们看见鬼魔把他狰狞的面目，本来的面目一下子就显出来了哈，把他带到了高山上，将世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好像这一切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有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全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那个鬼魔，他一面来讲，你看见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啊，这么大的一个权势，世界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都要能够来赐给主他，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这是一个敬拜的争夺，这是一个所有试探在属灵征战里面这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一个敬拜的争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多少时候我们所遇见的试探，仇敌用这个属世的要来夺我们的心，要来夺取人向他的敬拜，因为这个万国的荣华那样的吸引，那样的有权势，那样的有地位，那样的丰富。但是呢，当他在这里试探的时候，是要夺取一个敬拜，夺取一个敬拜。你若服服拜我，仇敌把他本来的面目在这里显出来了。在这里主耶稣他先说撒旦退去吧，把撒旦的本相显出来了。你是撒旦，你是魔鬼，你是那个试探人的，你是那位控告人的，撒旦退去吧。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很多试探的时候，一个最可怕的情形，你还不知道这是出于仇敌的试探。当有一件事情在那里好像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当你觉得非常心动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分辨，给我们一个感动，给我们一个认识，一个知道，这是出于撒旦的。主耶稣在那里那么的清楚，是的，万国的荣华放在那里，但是当撒旦在那里说你若是拜我，这一切都赐给你，主耶稣里面那么清楚，这是撒旦。当我们遇见试探，一个很关键，我们里面能不能够知道这是出于仇敌的。无论他的条件讲得多好，无论外面看起来是多美丽，但是出于仇敌的，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分辨，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知道的。但是多少时候也许那个试探叫我们好像蒙蔽了眼睛，叫我们不愿意拣选主耶稣。我们感谢主，主耶稣一路上他在哪里拣选，当他讲到说撒旦退去吧，他拣选神，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感谢主，主在这里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做了一个拣选，当拜主你的神。耶稣基督今天他为我们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他是我们得胜的君王。在试探的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得胜了，胜过了仇敌，撒旦退去了。今天主把这个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是的，我们是蒙拣选的。主也叫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叫我们一路上看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拣选主耶稣。首先的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但是幕后的亚当得胜了。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公开服侍第一件事情，他受尽，他受试探，彰显他的得胜。然后呢，我们在第四章看见主耶稣呼召门徒，哈，我们来读一下4章18节到20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好，这边呢我们看见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那在别处的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是安德烈他后来找着了他的哥哥彼得，他们在那个时候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在那个时候他们得救。但是在这段圣经呢，主耶稣在这里又一次的呼召他们，呼召他们，对他们说来跟从我。那这一次呼召叫他们跟从主，叫他们能够做一个得人如得鱼一样，把一个使命，把一个托付托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读21节和22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他们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床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那我们看见彼得在蒙召的时候，他正在做什么事情？ 他正在海里怎么样打鱼啊，他在撒网啊，他在那里打鱼。所以主告诉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啊。好像跟他所做的事情，当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传福音，3000人五千人得救，在他的身上特别有一个执事把福音传出去。哎呀，看见那个福音的火，看见福音的能力在彼得的身上，他真的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们看见保罗，他的职业本来是什么？是帐篷的。那主呼召他，今天他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所做的那个建造的工作，一直到今天他立下一个这么宝贵的一个根基，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关键。然后在这一段里面，他讲到约翰，当约翰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在船上做什么？补网啊，补网就讲到说他可能有破了，要把它补起来，要回复到原初的。那我们知道约翰他的书信是最后写的，他的福音书也是最后的，我们看见他的启示录是讲到最后的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有好多事情发生了。但是呢，老约翰那个时候他做补网的工作啊，这很奇妙，照着他们当时候原本他们的工作，但是神呼召了以后，神把他在他旨意的里面怎么样来使用他们。那我们看见在这边有很特别哈，当神呼召彼得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呢，主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下面我们就看见他们的回应哈，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立刻舍了网。在这边不是说我回去考虑考虑，乃是立刻舍了网，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当主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那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在第一次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在行走，他第一次看见主来到约旦河边，他讲到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第二天他看见主在行走的时候，他讲到说，看哪，神的羔羊。那另一个呼喊，看哪，神的羔羊，让他两个门徒里面受到一个何等大的震撼和吸引，他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当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那个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个荣耀的主一显现，弟兄姊妹，那个荣耀的看见就在我们里面成了一个宝贵的呼召。那这个呼召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看见彼得安德烈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好，那我们看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蒙召的时候，他们正在船上补网，耶稣招呼他们，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也是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感谢主，立刻舍了船，他们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边好像没有这么多的犹豫和考量，在这里他们是立刻来顺服，来跟从，有一个从里面的呼召。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恩典的呼召，这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当我们在一生的里面，多少时候我们这个事那个事做好多的拣选，但是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拣选主耶稣？在前个礼拜遇到一位姊妹，她在那里分享她一个小妹妹，她说她的妹妹过去在家里面是最小的，是最宝爱的，是最娇生惯养的。但是当他在那里分享他的小妹妹现在在巴基斯坦在那里做一个宣教士，他说他在家里过去的那个情形跟他现在所服侍的那个环境，他说他简直是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在巴基斯坦回教徒他说是不能改信基督教的，所以你传福音，若一个回教徒他信了基督教，他下一件事就会被他家人被他杀掉了。他说但是在巴基斯坦呢，他们有一些的基督徒是世袭的，他说他们还可以保存他们的世袭，说他们是基督徒。 但是这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是受整个世界所排挤的。他讲到说，他们要去找那群基督徒，你要到城市的边缘外面，要找到一个最破烂的地方，就在垃圾堆的旁边呢，就那个地方，他说你可以找到基督徒。哎呀，他说他的妹妹就在那一个地方里面来服侍啊，服侍那边的孩子。哎呀，他的弟兄讲说，那边的那个气味啊，那个温度高到这个上百度啊，他那个味道你真的是受不了啊。但是我们的姊妹讲说，哎呀，他那个妹妹他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但他整个人改变了，那么的喜乐在那里来侍奉。当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愿意这样子来侍奉他的神，来跟随他的主。今天也许主没有呼召我们到哪里去，到巴基斯坦去，或者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同样的，今天主向着每一个他的儿女仍然在那里发出呼召，来跟从我。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拣选主耶稣，我们愿不愿意来跟从我们的主，这是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好多，不一定是大事，好多小事情上面我们所做的拣选，我是不是要来得着主耶稣啊？这些拣选弟兄姊妹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很多的拣选就是在我们的小事情上面，当我们上一句话讲完，也许圣灵在里面说该停了。你的拣选是什么？我讲得正痛快，我这件事情还没有把它讲透啊。但是主若禁止你，你愿不愿意顺服主，说主耶稣我拣选你，然后我们就停下来。当主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催促，我们愿不愿意拣选主，主我顺服你的带领，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好多的情形，当我们在受伤的时候，主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放下来，我们愿不愿意拣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大夫，叫我们得着医治。很多的医治还不一定是身体上外面的医治，很多是我们里面的创伤的医治。但是我们拣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医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一切。上个礼拜我们家老大他去参加一个宣教，他就告诉我们说，爸爸你知道吗，在大学生这个春假，很多人拣选什么，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这是一个狂欢的，这是一个做很多活动的事情的时候，但是他拣选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活动，是到一个最贫穷的地方。后来我想一想，每一年的这个假期啊，每一个春假，感谢主，他好像都在外面宣教。那为着能够出去宣教啊，他需要存钱，他需要在主面前祷告那个款的来源，这个就改变了他的生活啊。也许我们讲说，他好像就是出去一个礼拜，但是呢，为着这一个礼拜，他们要做多少的预备？他里面要多少的祷告，他需要仰望主来供应他，弟兄姊妹，让他的生命有机会被主来得着来改变。但是我们心很感谢主，是的，个子这么小，哇，你说你都跑到什么这个贫穷的地方，他们那个团队还去帮人家盖房子，还做这个做那，我想哎呀你能做吗？但是一次一次又到墨西哥，到什么很我们也没去过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今天他愿意顺服主向他的呼召，主在这里呼召他，就愿意来顺服。我们觉得这是主的恩典，这是蒙福的。今天他若是拣选和其他人一样，哇，春假这是一个狂欢的日子，弟兄姊妹，拣选的世界在整个试探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若是我们的孩子愿意拣选主耶稣，我们的里面向主敬拜，向主来赞美。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主在这里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拣选他？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里面遇见和主一样有多少的试探和试炼，但是一路上主在这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呼召我们，他也叫我们来拣选他。我们看见这是四位主的门徒，他们是立刻舍了网，他们立刻舍下了船，别了父亲， 他们都是这么样的立刻来跟随主。我们感谢主，主也许仍然让我们在很多在大事小事上给我们这个机会，叫我们来拣选。到了有一天所有的事情过去了以后，到那时候也许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来拣选主，我们没有机会在痛苦中来拣选主，在艰难中来拣选主，在缺乏中来拣选主。到那一天在天上，在荣耀的里面，主所有事情都做成了。但是今天主的呼召，今天主给我们的机会，今天主让我们能够来拣选他，弟兄姊妹，叫我们得着那永远，那个不能衰残，那个不能朽坏的，那个价值是太大了。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看见主他怎么样一路上拣选。那今天我们也知道，每一个拣选其实神在这里要把他的祝福来赐给我们。好吧，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345首，345首。